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早上好，很高兴再一次能够来到你的家中，和你一同敬拜赞美我们的主，和你一同来分享神的话语。今天早上因为技术上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场的敬拜赞美就不能够直播，只好透过录影来向你来一同敬拜赞美主。但是感谢赞美主，弟兄姐妹们的迫切的祷告，还有加上同工们努力的抢救，终于我们可以在现场向你来传讲今天早上的主日信息。阿们。所以我真的是在现场哦，我是真的，因为我是真牧师，不是假的。我相信今天的信息对你乃是非常的重要，所以仇敌诸般的拦阻我们今天早上现场的直播，我相信今天神要对你说话。我们一起来思想今天早上神要对你我所讲的宝贵的话语。自信心乃是对自己有把握有信心，自信心乃是知道你是谁，还有你所信靠的是谁。保罗是一个充满自信心和信心的人，所以他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10节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守他交托我的直到那日。其实呢，我们知道在适当的时候，你使用你的自信心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好像老杨一样，老杨失业了，就到一个公司去面试销售员，就是 salesman 的工作，前面都很顺利，直到最后一关，老板拿了一个文件，一个报表给他，上面全都是英文，但是老杨对英文一窍不通，但是他又很渴望得到这份工作，因此他就开始乱念了。老板茫然地望着他，他以为老板也不懂得英文，就开始更有自信地在那里乱念，而且还加上自己的理解乱念一番。最后老板终于说话了，做销售员Salesman 就是需要你这种不要脸的精神，明天来上班吧。告诉旁边人说，要有不要脸的精神。是的，要有不要脸的精神，特别是你要做销售员的时候，你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精神，要传主的福音也必须要有不要脸的精神。不要脸的精神，因为你知道你是谁，还有你信靠的是谁。更重要的是，你要知道你的帮助从何而来。在这个长期的疫情当中，居家隔离已经超过100多天，快150多天左右，我们心中难免发出这样的一个问号，说到底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们知道说，人或者政府甚至病毒中心都不能够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帮助，那我们问说，到底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呢？感谢赞美主，这也是2000多年前以色列百姓他们所问的同样的问题。今天早上我们一起来看这个诗篇121篇，我们从第一节看到第八节，因为技术上还在调整，所以没办法在荧幕上给你看，让我来读给大家听。诗篇121篇第一节到第八节，这里诗人说，我要向上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百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哈利路亚。我们来看看这篇诗篇的背景，在这个诗篇第一节之前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善行之诗。我们可以说，从诗篇121篇到134篇，都被这15篇的诗篇都被列为善行之诗，或者是朝圣之歌。所谓的朝圣之歌，是犹太人他们每年一次，从各地各城各乡都跋涉，长途跋涉要到耶路撒冷神的山锡安山，要来朝拜，要来敬拜耶和华他们的神。因此在这样的一个长途跋涉的旅途当中，他们就写出这些诗歌来彼此鼓励，彼此打气，好让他们在漫长而且充满许多不确定的危险的这样的一个当中，他们知道说他们的帮助从何而来。所以这里呢，第一节就告诉我们说，他们看了周围的山，因为耶路撒冷是在群山当中，都被山所包围，他们看见这些上说，我要向上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啊？那么如此的发问的时候，其实山大山小山在某些程度上是给他们带来一点的帮助，特别是野兽的侵害等等。 这旧人回答说，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哇，不但是这些大山小山可能只能够给我们一些小小的保护，但是呢，这位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主宰，包括创造这些大山小山的耶和华，他才是我们真正的帮助。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以想象，这些以色列人长途跋涉，西家带眷的，一年一度要上耶路撒冷去朝圣敬拜他们的神，路过这个非常遥远充满危险的地方，他们必须要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信念，一个非常清楚的确信。什么确信呢？就是要知道说他的帮助是从哪里来。所以首先我们必须也要有同样的确信，确信什么呢？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来，一起说一遍，来，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这里呢，从第一节到第八节，耶和华这个字眼一共出现了五次。这个耶和华不是以色列人普通讲述神的名字，这耶和华乃是当时当摩西问神说，我当向以色列百姓如何告诉他们是谁差我来的呢？神就给他这样的一个名字，我是自由拥有的，我是 Yahweh， I am who I am。 所以这个I am who I am 就是亚伟耶和华的名字，乃是讲说他是与我们立约的神，他是一个非常个人化的神，不是那位高高在上不顾我们的神。所以有这样的一位耶和华神成为我的帮助，所以他们经过这么长途跋涉，他们也不害怕，因为知道耶和华与他同在。然后这里面呢，一到八节里面，保护这个字一共出现了六次。耶和华要保护你，你出你路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哇，你可知道说他们何等需要在这样的一个长途的旅途当中，需要的是真正能够保护他们的神。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从第一节第二节，诗人就如此的来确定他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然后从第三节到第八节呢，这里面的代名词从我就转移到你，乃是当时的祭司或者当时的这些先知带领他们的时候，就再一次告诉他们说，这位保护你们的神，他到底怎样保护你们？他乃是赐给你能力，能够帮助你在这个长途跋涉的时候，能够保护你不受任何的灾害，能够保护你的性命。阿们。所以今天早上我们从三方面来思想，到底神怎样保护我们，因为他已经赐给我们三方面的能力能够保护你。阿们。所以第一，你要知道说，不要惊惶，不要惊惶，你有什么？你有胜过患难的能力。不要惊惶，你有胜过患难的能力。从第三节第四节清楚告诉我们说，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换句话说，当你在睡觉的时候，当你在打盹的时候，耶和华都在帮助你。这里说你不要惊惶嘛，我们为什么会惊惶呢？我们之所以会惊惶，是乃是我们料想不到的事情，特别料想不到的一个患难灾难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不知所措，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因此我们就完全陷入在这种 panic 惊惶当中。但你可知道，当你知道耶和华是你患难中的帮助的时候，而且他已经给你胜过患难的能力，你就可以不惊惶，面对突然来的这些灾害，面对突然来的这些惊吓，这些患难，你也不必害怕。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惊惶 panic， 因为我们生命当中有太多的所谓的不确定。什么叫不确定呢？ uncertainty。 你想想看，在这样的一个长期的疫情当中，多少的不确定啊，到底什么时候会停止呢？到底疫苗什么时候会发现呢？哦，到底这个经济何时会开放呢？什么时候可以回到教会里面现场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呢？什么时候学生可以回到学校去上课呢？很多很多的不确定，让我们感觉到非常非常的这样的一个惊惶不安。因此你要把你的惊惶不安，把你的不确定交给神。阿们。告诉你自己说，把不确定的交给神，因为他是你患难中给你帮助给你能力的神。所以诗篇第四十六篇第一节很清楚告诉我们，诗篇四十六篇第一节告诉我们什么呢？他说，耶和华神，你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 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我非常喜欢随时的帮助，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刚才诗篇121篇第三节第四节已经清楚告诉我们，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哎，有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许多的灾害，许多的灾难是在你睡觉的时候，是在你没有精神打盹的时候临到你。哎，这里说什么？耶和华随时成为你的帮助。为什么呢？他从来不睡觉，他也不打盹，因此呢，他可以随时成为你的帮助，给你这个能力。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美国真的处在诸多患难当中。周三晚上的祷告会，我们先知团队在异梦中他告诉我们，他在异梦中看到有黑暗的势力从海里上来，从海里上来开始攻击美国。你先想看最近在美国所发生的事情，这半年来一波未了又是一波。首先是病毒的继续的蔓延，加上病毒的蔓延之后呢，我们也看到说这个透过这样的一个仇敌，透过这样的一个黑人命贵 BLM 这样的一个抗议示威，带动许许多多暴乱的事情，兴风作浪，连无法无天的事情竟然在美国的城市西雅图波特兰进行，而且地方的政府根本也不管，也允许他们如此做。过去我们只看到在中东的地方，在伊朗或者是在这个伊拉克，甚至在这个阿富汗，看到有人公开的焚烧美国的国旗还有圣经。现在我们居然在美国本土看到百姓居然公开来焚烧国旗还有焚烧圣经。我们也看到美国的主流的新闻媒体，美国的我们的科技的四大龙头开始也干涉言论自由，开始 来干涉言论的公正性。我们也看到说目前两党的斗争是越来越剧烈，受苦受害的是你我老百姓。我们看到这许多的患难临到我们，我们真的要起来，基督徒们、弟兄姐妹，我们要起来为美国来祷告，因为神已经给我们胜过患难的能力。阿们。为美国来祷告，让美国能够早日回归真神。今年又是选举总统的一年，我们必须要使用神给我们的智慧，选出一位总统，能够把美国重新带回到神的面前。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要警醒祷告，并且要来宣告，要来宣告这些恶势力都要退去，这些黑暗的权势都要离开我们。这乃是诗人大卫，当他过去面对仇敌的攻击的时候，他真的是不知道该如何来到神的面前，向神来祷告，向神 来呼求的时候，他就如此的向他的环境来宣告。所以我们也要向我们目前非常恶劣、非常不安、充满不安的环境，我们来宣告。他怎么宣告呢？我们来看诗篇第六篇第八节。诗篇第六篇第八节乃是诗人大卫，他说：“你们一切作孽的人，离开我吧，因为耶和华听了我哀哭的声音。你们一切作孽的人，你们一切作恶的人，离开我吧，因为耶和华已经听了我祷告哀求的声音。”同样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要起来，因为神已经赐给我们胜过患难的能力。我们要对这个黑暗的势力说离开我吧，我们要对这个黑暗的权势说退开吧，离开吧，因为主已经听了我们的祷告。阿们。所以这是第一点，我们可以不必惊慌，因为知道神已经把胜过患难的能力赐给你。然后第二，不要害怕，不要害怕。为什么不要害怕呢？因为主已经给你胜过仇敌的能力。告诉你自己来，主已经赐给我胜过仇敌的能力，主已经赐给我们胜过仇敌的能力，因此我们可以不要害怕。所以在诗篇121篇第五节第六节说，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百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哇，你想看看这些朝圣的这些老百姓，他们走在这个漫长的道路上，翻山越岭，看到这大小山脉的时候，他们想起保护我们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已经给我们得胜仇敌的能力。当时的太阳跟月亮对早期的犹太人，他们觉得是一种危险的一个代表，所以连百日的太阳都不伤你，夜间的月亮也不害你。换句话说，耶和华能够帮助你胜过仇敌啊。所以我们一起来知道，来想象他们会遇到可能盗贼的危险，
可能野兽的危险，所有很多的不知数，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去行。那你说我们怎样才能够领受，怎么才能够使用神给我们得胜仇敌的能力呢？我们必须要怎么样？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来告诉你自己，要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想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孙子兵法》里面最常用的一句话，知己知彼才能够百战百胜。我们刚才说过，信心包括自信心，要知道你是谁，你乃是永生神的儿女，耶稣基督用重价宝血买赎你回来的，而且他已经胜过黑暗的权势、死亡的权柄，如今你是他手中宝贝的孩子。当你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你其实可以不必害怕了。但是我们要明白仇敌魔鬼撒旦的诡计，他来就要来偷窃、毁坏和杀害。我们必须要晓得魔鬼的诡计。我们思想一下旧约圣经里面非常出名的一次战争，乃是当扫罗王和以色列百姓、以色列士兵他们面对非常巨大的外邦人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仇敌是如何厉害的，使他们害怕，使他们惊惶。我们先来看这个撒母耳记上第17章的第16节，这里看到说以色列的敌人，而且他们长期的敌人就是非利士人。非利士他们做什么呢？我们看看非利士人当中，那非利士人早晚都出来仗作，如此40日，在那里做什么呢？怒骂以色列的军队，怒骂以色列的神。撒母耳记上第17章第16节说，这位非利士人是谁呢？莫过于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谁？歌利亚嘛。歌利亚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身高9尺，多少寸呢？9寸，比中国的姚明还要高2尺3寸，比我还要高4尺3寸。哇，你可想这样的个巨人，早晚40天啊，每天早上起来没什么好话说，就来怒骂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真神，在那里怒骂以色列百姓。因此圣经告诉我们，扫罗王和以色列人都非常的惊惶 panic， 极其害怕。直到年轻的牧羊人出现，年轻的牧羊人大卫出现，我们看到整个局势完全被扭转过来。难怪大卫打败歌利亚的故事老少咸宜啊，百听不厌啊。为什么呢？你现在看这位年轻的牧羊人，他凭什么跟这位比他可能要高一倍的歌利亚要来对抗？他凭的是什么？他靠什么有如此大的胆量呢？其实在歌利亚当他看到这位年轻的牧羊人大卫的时候，在17章40节告诉我们说，他就藐视他。为什么呢？因为他年轻，可能是10几20岁，然后呢他面色光红，第三呢容貌俊美，像我40年前一样，面色光红，容貌俊美，年轻啊，就藐视他，就开始怒骂他，你以为我是狗吗？他派一个年轻小伙子，容貌俊美的年轻貌美的这样一个少年人要来打我吗？大卫凭什么？大卫凭什么呢？我们来看看非常精彩的大卫在还没有打他之前给他这样的一个对话。在第17章，在这个撒母耳记上第17章，我们看看第45节到46节，非常喜欢这一段话。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做什么？刀枪和铜剑，还有靠着你长得够高大，对不对？我来攻击你是靠什么？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而且怒骂了多久啊？怒骂了40天。你的死期到了。46节说什么呢？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以下是18岁不宜观看啊，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有神。然后40节说，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不是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哇，你可以想象这幅画面，面对高大的巨人歌利亚，他可能要抬头来看，他竟然如此在这位高大的敌人面前一点都不害怕，而且说，你竟敢怒骂这位万军之耶和华永生的神。今天 你的死期到了，我要杀你，葬你的头，把你的尸首丢给野地的飞鸟吃。哇，你可以想象哥利亚听到以后会有什么感觉啊？哼，这个乳臭未干的小伙子竟敢如此的大胆。当他听到说要使众人都知道说耶和华是神，而且得胜乃是在乎耶和华，今天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哈利路亚，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听到这段话的时候，你是否里面信心大增啊？耶和华同样已经把那胜过仇敌的能力赐给你了，不但赐给这位年轻而且没有打过仗、没有任何战场上经验的这位大卫，他竟然有如此的信心，因为他知道他不是依靠人，不是依靠刀枪，乃是依靠万军之耶和华。他没有用刀，没有用枪，只在溪水旁悬了五块石子，这石子呢，这石头呢，只用了一块就把哥利亚巨人打倒在地，斩了他的头。亲爱的弟兄姐妹，敌人最厉害的是让我们感觉到害怕，以恐吓的言语与欺骗的言语让我们落入在恐惧害怕当中。因此你可以不要怕，只要信，不要怕，只要信。因为当你害怕的时候，你里面的信心就不能够发挥了。当你害怕的时候，信心就好像从你的心中里面被挪移去一样，你就不知道谁是你的帮助、你的靠山、你的真正的帮助从何而来。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害怕，不要怕，只要信。告诉旁边人说，不要怕，只要信。这乃是耶稣基督告诉当时广会堂的雅鲁的一句话，你记得吗？当时雅鲁他的小女儿病重快要死了，他就自己跑来见耶稣，求耶稣说，赶快到我家来为我的小女儿祷告，不要让她死去。在去雅鲁广会堂的人家的途中，刚好碰上了患了12年血肉病的妇人，大家都是记得吧。这个事情就耽搁了耶稣直接到雅鲁的家为他小女儿来祷告。当他医好了这个患血肉的妇人之后，广会堂家里的人就来告诉雅鲁说，不必劳动先生了，你的小女儿已经死了。哦，你可以想象这位雅鲁心中里面多么的难过，多么的悲伤，同时连脸上可能也露出非常害怕，因为他害怕他真的已经失去他的宝贝小女儿。因此耶稣怎么对他说呢？耶稣听见所说的话，说不要劳动这位先生了，因为你的小女已经死了，就对广会堂的说了一句话，只有一句话，不要怕，只要信，不要怕，只要信。今天我们面对美国好像危机重重、困难重重的时候，难免我们心中因为看环境、因为看所发生的事情，让我们心中感觉到害怕。一害怕的话呢，我们就不知道我们的依靠是谁，就不知道我们的信心跑哪里去了。因此耶稣对雅鲁所讲的话，不要怕，只要信，也是今天要对你我讲的话。因为他已经把胜过仇敌的能力赐给我们了。我相信大家很难想象，在美国过去以基督教立国的国家，当你在持守你的信仰的时候，你会遭受到逼迫。我想最近所发生的事情大家有目共睹。当基督徒愿意为神的真理、为了真道站立不妥协的时候，就遭受到恶者甚至暴徒的攻击，连做领袖的市长也不例外。我住在 Fremont， 我们 Fremont 有一个非常爱主的市长莉莉妹，她因为坚守基督教的信仰，坚守敬畏敬拜他的神，因此他在真理上不妥协，因此这些示威的暴徒、这些示威的人开始来攻击他，甚至到他的家的门口涂鸦骂他脏话。我记得当我看优视电视台在访问他的时候，他说的确他受到很大很大的压力，因为他担心的是他的家人，他有丈夫，他有儿女，他有父母。他说真的是很大很大的压力，但是我从他的脸上根本看不到任何的恐惧害怕，因为他知道他可以不必怕， 只要信，因为他知道他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如果没有神的允许，我们神的儿女身上的一根汗毛，仇敌都不能够动。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已经把胜过仇敌的能力赐给你了。你现在面对巨人吗？工作的巨人，婚姻家庭的巨人，财务上的巨人，你害怕吗？耶稣对你说，不要怕，只要信，因为我已经把胜过仇敌的能力赐给你了。只要你坚守神给你的信念，紧紧抓住神给你的应许，宣告神的得胜要临到你的身上，阿们。然后最后第三，不要灰心。为什么不要灰心呢？因为你已经有胜过自我的能力。告诉你自己说，我有胜过自我的能力。哎，你说刚才说过我们有胜过患难的能力，然后第二我们有胜过仇敌的能力，为什么说我们有胜过自我的能力呢？我相信大家在长期的疫情当中居家隔离，我们当中没有病的也开始发现自己身上有点不对劲，对不对？每天居家隔离，本来是跟朋友一起谈天说地，可能跟同事一起上班，现在居家隔离那么久，我们的心里就开始在那里作祟。如果身体上有一些已经有的一些现况，比如说高血压或者糖尿病等等，在这个长期的疫情当中，我们的精神更是受到自我里面的一些的煎熬，我们感觉到真的是受不了了。这个什么时候才能够结束呢？我真的受不了了。所以在诗篇第121篇的最后两节告诉我们说，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哎，这是我们大家所担心的吗？这个病毒是否会临到我呢？耶和华说，我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我要保护你的性命，而且你出你入，表示你所你的日常生活，你的工作生活，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很多时候我们面对这种长期的非常非常反常态的居家隔离，保持社交距离，对我们心理上的伤害远远胜过我们可以理解的。在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最大的敌人不是我们看得见的敌人，乃是我们自己心中里面的自我。我们的自我是我们最大的敌人，自我乃是你最大的敌人。告诉你自己说，自我乃是你最大的敌人。如果你的心理建设是健康的话，在这个长期的疫情当中，你或许还过得相当不错。但是如果你自己心理建设不是那么健康的话，在这种长期居家隔离保持社会距离的情况底下，你会发现到你自己很不对劲。病毒中心已经告诉我们，在这长期的抗疫当中，忧郁症、家暴、这个精神病的病例不断的增加，连小孩子都不例外。其实我们的最大的敌人是我们心中里面的自我。很多时候我们想做的事情我们没办法做，不想做的事情偏偏要做出来。哎，其实保罗也有同样的挣扎，你知道吗？你并不是孤单的。我们来看看在罗马书第七章18节19节，保罗如此坦白地告诉我们，他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你是否有同感呢？你看，我们都有同感。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写到这里，保罗说是可以帮助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啊。其实这里面保罗讲的是，乃是你我们的自我，我们的老我在里面作祟啊。但是耶和华已经给我们胜过自我的能力，因此你可以不必灰心。你可以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对着镜子里面的人说，感谢赞美主，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而老我自我已经死去了，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每天早上对着镜子，我要告诉自己说：“自我老我死去吧，让耶稣基督在我里面能够活过来。”真心才，你死去吧，让耶稣基督在我里面能够活过来。哎，这是保罗告诉我们的。感谢神，你已经得胜了。接下来我们看看第罗马书第七章的24-25节，他说：“我是真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讲的就是我的老我的自我嘛。感谢神，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感谢神，靠着我们的耶稣基督就能够得胜了。连得胜自我的能力，耶稣也已经赐给我们了。我记得大概3个月前，5月17号的主日崇拜轮到我讲道。其实那个星期我的心情非常非常的低落，我根本有一点灰心了。一向是非常外向 的我，而且长期在家隔离大概2个多月的时间，人际关系导向的我快要受不了了。因此我的心情非常非常的糟糕，脾气也不好，所以对太太和两个女儿没有耐心，没有恩慈，把家庭的气氛弄得非常的紧张。我根本没有动力要预备讲道。其实那个星期坦白说我也不想讲道，但却要讲道，真是苦啊。而且5月17号神给我的题目是耶稣是患难中的盼望。我说主啊，我一点也没有感觉到这个盼望在哪里啊。星期四下午到教会去录影，因为当时还不能够现场直播。礼拜四下午到教会去录影，好不容易把那篇信息讲完了以后，松了一口气说：“啊，终于讲完了。”心情真的是糟透了，里面的自我一直在缠绕着我。之后和师母灵修分享的时候，才发现这个2个多月里面的时间，我把太多的精神眼目放在自我，放在疫情，放在环境，因此我整个人就被环境，被这个疫情所影响。我要将我的眼目从我的环境转移到耶稣，我的盼望，我的帮助，我的力量的身上。所以靠主，感谢赞美主，我已经得胜了。所以今天可以告诉你说，耶和华是我的帮助，耶和华也是你的帮助。所以他说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彷徨吗？你害怕吗？你灰心吗？把诗篇121篇重新来读一遍。耶和华是我的帮助，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来，他已经把胜过患难的能力赐给你了。你不要害怕，他已经把胜过仇敌的能力也赐给你了。你更是不要灰心，因为他已经把胜过自我，胜过你自己的能力也已经赐给你了。因为主永远与你同在，永远不离开你，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亲爱的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知道说主，你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你是那位造天地的耶和华，你已经把得胜的能力赐给我们，让我们靠着耶稣基督，靠着这位万军之耶和华，我们可以得胜，而且得胜有余。感谢主，赞美主。这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特别朋友们，如果你过去还没有机会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我想今天是非常好的机会，你要领受这样的一个得胜的能力，不论是得胜困难、得胜仇敌或者得胜自我的能力，你必须首先要接受相信耶稣基督是你个人的救主，因为他为你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给你永生的生命、丰盛的生命。所以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救主的话，现在我带你做一个信靠耶稣、接受耶稣基督的祷告。所以我讲一句，你在荧幕前跟我一同来讲，然后你用心的讲，而且真心的向我们耶稣基督说你愿意接受他。阿们。一起跟我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
谢谢你差派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我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赦免我的罪，给我永生丰盛的生命。现在我愿意打开我的心门，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个人的救主，一生带领我、引导我，赦免我的罪，让我过一个丰盛美好的生活。谢谢主听我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如果刚才你做了这个祷告，恭喜你，你已经是天上父神的儿女，主已经把这个做神儿女的权柄赐给你了，好不好？请你就在网络上跟我们来联络一下，填写这个决志单，好让我们能够尽快帮助你，使你很快能够在主的家中，在神的正道上一起来成长，一起来经历神特别的恩典要临到你身上。阿们。这是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祝福。亲爱的爸父，我们再一次感谢赞美你，知道说主你永远与我们同在，主你的信实直到万代，你的慈爱永远不离开我们，因为主你是那位造天地的耶和华，你是我们永远的帮助者，因此你应许我们说，我们出我们入，你要保护我们从今时直到永远。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这时候当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一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阿们。神祝福你，然后告诉你自己说，耶和华是我的帮助，耶和华是我的帮助。阿们。